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Amen.
我们继续罗马书的第五章。前面是讲因信称义的福，是吧？
是。
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还是在讲因信称义的这个原理。这一次呢，他所讲的侧重点跟前面是不太一样。前面主要是在讲罪，罪的原委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里重点是在讲亚当和基督的关系，以及福音与律法的关系。他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个义人是谁啊？是亚当。亚当怎么犯了罪啊？
吃禁果。
不听上帝的话，吃了呢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什么叫犯罪？罪它的定义究竟是什么？我们一般认为罪就是违法，是吧？违背法律，违背律法，这叫犯罪。其实那个时候有没有律法呀？律法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的？
摩西。
哦，在摩西，在西乃山上，是吧？
嗯。
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，也就是说并不是违背律法才算是罪。那么亚当的犯罪是怎么带来的呢？最根本的罪啊，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就是脱离神的那个管制，与神隔绝，这就叫罪啊。那么在上帝的创造里面，上帝特别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，就是有一棵分别善恶树，而且呢上帝设立这棵禁果的时候有一条禁令，就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吃，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你吃的日子
必
定死。那么这是上帝的一个考验或者是一个考试，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有福的，就是属神的。那么违背上帝旨意的就是犯罪的，就是与神隔绝的。而且它会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死。那亚当死没死？
死了。
啊，死了。吃了以后死了没呀？没马上死。上帝不用说你吃了马上死啊，哈哈，你吃了必定死是吧？是不是死就临到他了？虽然他活了九百多岁，但是他还是死了。所以说亚当作为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后代，那么亚当就是所有人的一个代表，一个总代表，是吧？老祖宗吗？如果亚当没有后代他就死了，那么是不是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了？不但没有我们，所有的人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人吗？他要死了没有后代，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了。所以说一切的人，一切的属亚当的后裔都要在他的罪里面受影响，因为这个血缘是传承下来的，这个罪也是要传承下来的，就像这个遗传一样。虽然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机会犯罪，但是基因里却已经带着那个罪了。所以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就是那个罪的来源啊。那么死呢又是从罪来的，因为罪的工价
乃是死，
又是从罪来的，罪的工价是死，那么是死是罪的一个结果，一个代价。那既然首先的人亚当犯罪，死就临到他，那么所有的人 都在亚当里面承袭了这个罪，他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仍是死。所以说死就临到了众人，所以说是不是人人都有一死啊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里面逃脱，死是众人的结局。因为什么呢？众人都犯了罪，没有律法之前，罪已经在世上。好，刚才我们说律法是由摩西赐下的是吧，透过摩西赐下的，那么在这之前有没有罪啊？已经有了啊，亚当已经犯罪了，但是没有律法呢，罪也不算罪，这什么意思？嗯？
我律法
了，我给撤回了。啊，并不是说没有律法以先，也就是说上帝还没有赐下律法以前就没有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罪也不算罪，就是人不知道什么是罪，没有一个标尺，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，来界定这个罪。你比如说这个律法啊，律法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犯罪，是吧？什么是不可行的？你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。那么你犯了这些就是
罪
啊，就是犯了罪。你犯了杀人就是杀人罪，原来不知道，虽然是有罪，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它是什么罪？但是律法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明白各样罪的结果和各样罪的那个界定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。所以说律法重要不重要？嗯，律法是使人之罪的。然而呢，从亚当到摩西，那这里说的亚当到摩西就是还没有律法以前的那个时代，因为摩西赐下律法吗？从亚当到摩西，虽然那时候不知道罪为何物，虽然没有律法的界定，但是死就做了王。什么叫死做了王啊？
就是必须得死的。
啊？死就做了王，
还是罪？还是
这个王就是什么？啊，对，就他说了算了。死做了王，就是说他让你死，你就得死啊，你不得不死是吧？死做了王，死做王，那么所有的人都在他的权下，没有一个不在他的这个死权底下。死是借着谁做王啊？借着罪做王。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是不是把所有的罪都犯一遍？啊，没有啊。那么后面的人所犯的罪是不是不一定跟亚当一样啊？
是。
嗯。那么就算是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也在他的权下。在谁权下？在死的权下。所以说你并不是说犯着亚当的一种罪啊，这个死才在你身上做王，就是跟他犯不一样罪的他也是罪啊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个罪的是一个大范围，是一个大概念，表现可能不同，但是呢结果是一样的。所以说这就定了所有人的罪，这就定了所有人的结局啊。在亚当里怎么样？是没有盼望的。所以说这讲到人类的所有人的第一个范围和第一个范畴叫什么呢？就在亚当里。在亚当里的他的状态是什么？就是罪，就是罪人。结局就是死，那么死就是他的王，这是人的第一个范围。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有没有盼望？
没有。
是不是我们生下来都在这里面？
是。
这个不需要你做什么事，你也不需要递什么申请，生来就是， 你生下来就在亚当里，那么也就是在罪里，也就是在死里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讲这个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盼望，我们有一条出路，是在哪里啊？
基督里。
在基督里。所以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，亚当是一个预象，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那个以后要来是谁啊？
耶稣。
是耶稣。怎么个预象法？什么叫预象啊？预是预表，象是形象，是吧？预先的一个形象，预先的一个形象，也就是说将来的那个人跟他很像，是吧？怎么个像法？
耶利斯。
耶利斯。他也犯罪吗？
不是，
说什么？
不是。
啊、哦，他没有犯罪。那这个像子在像在哪儿？哦，也成为一个人的形象，是吧？嗯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还有哪里像啊？
肉身的受苦。
肉身受苦。而且还得受死，是吧？
嗯。
那更重要的是，亚当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，亚当是一个范围。那么基督呢？他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，他也是一个范围，这就是那个像的地方。但是还有不像的地方。所以亚当是首先的人，基督呢？是末后的亚当啊。他在很多地方是很像的，因为什么？都是第一个人，都是一个范围，但是这个范围是大不相同。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说只是过犯不入恩赐，再讲对比了。什么叫过犯不入恩赐？什么叫过犯？先说犯罪，是亚当犯罪啊。那什么叫恩赐？救恩，上帝的赐福，是吧？这叫恩赐。哪个厉害？
救
恩厉害。为什么说救恩厉害？
救人，他吸取我们一切罪，是我们。
你说救人厉害是杀人厉害？啊，谁厉害？
救人厉害。
救人厉害，杀人很不厉害，不是不厉害，杀人很容易啊，害人是不是很容易啊？
不是。
你救一个人容易不容易啊？
不容易啊，像哪
呢？老杀谁？嗯，对，害一个人是很容易的。哎，你动动嘴，他就把人给害了。是不是啊？这个舌头啊是地狱的火呀，很容易。但是你想救一个人呢？付出再多也救不了他。所以说过犯不仁慈。一个是建造，一个是破坏，是吧？建造容易，破坏容易啊？破坏容易啊。你建个楼，你没几个月能建起来吗？是吧？你要搞破坏，放上炸药，一瞬间就给它炸了，是吧？也给它毁了。你拆个楼可容易了啊！所以说，过犯不如恩赐啊。谁的过犯啊？人的过犯，亚当的。谁的恩赐啊？主耶稣的，基督的啊。这是对比啊，看看对比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讲谁？亚当啊，是不是因他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？不是说他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人弄死了哈，是说人人都活在亚当里，都承袭了这个旧造的生命，所以说人的这个状态就是犯罪，就是罪人，结局就是死亡，跟亚当一样。这叫什么？因一人的过犯就定罪啊！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这是在讲什么？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是不是因为他一个人？ 因为耶稣一个人他道成肉身，他一个人他为我们受死，他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就怎么样，就把神的赏赐，把神的恩典加倍的临到众人啊，是不是加倍啊？
是。
因为这个生命啊，这个救恩啊，这个能力是完完全全的覆盖那个旧造的生命，覆盖那个死亡的生命，因为那个死亡是有权柄的，所以神的恩典加倍的临到众人，这个死就被生吞灭了，神在十字架上就把这个死给除掉了，所以这是恩典。因一人过犯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这是讲到定罪。原来呢，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这里又讲审判，人犯罪以后是不是要神要审判？
是。
神怎么审判呢？
把心里。
一开始咋审判的？
都不听。
神是分别审判这些罪人啊，首先是对蛇，然后对夏娃，然后对亚当。对夏娃怎么说？怎么审判？我们看看吧，我们看看前面创世纪啊，创世纪第三章是吧？神的审判啊，这是当初的审判是吧？当初人刚刚犯罪的时候，这是那个总代表嘛。三章十六节说，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这是一个审判，一个是生理上的加增怀孕的痛苦，然后呢恋慕你的丈夫，从社会的属性、家庭的属性来讲，你成了男人的依附品了，你要唯命是从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审判，这是对他的一个刑罚啊。那么对亚当怎么说呢？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你看，地都受咒诅，地都因为谁啊？因为人受咒诅，是不是与神的关系破裂带来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破裂？以至于什么地给你生出荆棘和荆来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原来没这东西啊，这是给人长出来的啊！你看看这个世界上的咒诅啊，对人的很难受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是人犯罪带来的结果啊！原来是神没造这些东西啊，然后呢，这些东西一出来怎么样？你这个种地就很麻烦，这个地就不给你效力啊。本来是神给他预备了各样树的果子，可以随意吃，是吧？你不需要经受这些劳作，这些痛苦，你必满面流汗，才带糊口啊！是不是到现在还这样？你说我现在不在地里刨食了，我都进城了，进城你得满面流汗才能糊口啊，是吧？你在工厂里也不容易啊，你在哪里做工都不容易啊，直到你归了土啊。但是这个刑罚呢？神还有恩典在里面，后面因为人的犯罪带来的整个这个天气的变化，人就需要怎么样？就需要穿衣服了啊，需要御寒了。神用什么给他做衣服啊？给皮子，动物的皮子给他御寒，给他做了衣服。那么这个预表着什么？这也是个预象啊，就预表着牺牲啊，预表着有生命为他要付上赎价，这个就是最早的那个预象。前面还说对蛇说的那个咒诅是吧？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这是最早的福音啊，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十字架。所以说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啊。虽然这个罪的力量，或者是说这个死的这个力量非常大，因为一个人的犯罪，死就临到众人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很厉害？但是呢，也不如恩赐啊，还是恩赐要超过了这个罪。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啊，这个怎么解？恩赐怎么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啊？
人人就发了罪了，
对，如果没有罪，是不是就不需要这恩赐了？
是
啊，如果没有罪，就不需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。所以说，越看出人的这个罪啊越大，说明什么？恩赐越大，神的恩典越丰富，这是一个对比。所以说，许多过犯都加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杀害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那个恩典的源头。如果耶稣不被杀，耶稣不被害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除罪，没有办法被担罪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，就因着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两个做王，一个是人类犯罪而带来了什么死做王，第二个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，我们能够被称为义，受鸿恩蒙所赐之义，耶稣基督一人所成。犯罪死作王，那是由亚当一人所成，耶稣基督一人成就了救恩，把神所赐的义赐给我们。犯罪是不就是罪人啊？是不就跟义没有什么关系了？因为跟义隔绝了吗？跟神隔绝了吗？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，这就是神的鸿恩，这就是神的赐福。所以说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没有办法靠行为，因为靠行为只会怎么样？只会是堕落，只会是犯罪，是没有指望的，没有盼望的。尽管人类历史以来，人类要想尽种种的方法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人又盼望着自己要成为一个义人，成为一个君子，成为一个圣人，但是呢，终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唯有耶稣基督他在生命中作王。所以说还是在讲这两个范围啊，一个范围是在亚当里谁作王？死作王。那么在基督里呢，谁作王？生命所亡啊。那么如此说来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。因一次的过犯，谁的一次过犯？亚当一次过犯，众人都定罪是吧？众人都称为罪人，因为众人都是效法亚当的，都是与神隔绝的，都是犯罪的。那么因一次的义行呢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。谁的意思义行啊？基督，基督的义行是吧？基督的义行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我们今天不在罪的权下，不在死的权下，而是在生命的权下，得称为义，得着生命。这就是信耶稣的结局啊！你信了，你被称为义了，你就从亚当里怎么样？
是
转到基督里了，不在一个范围里了，都不是靠行为，但是呢，在基督里面，要进入这个基督里面，靠什么？
靠信，
靠信，
因信。靠恩得救。所以说你要信耶稣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你不信耶稣，你就在亚当里，在旧造的生命里，那结局就是死。在基督里的就是永生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称义。神看你为义，算你为义，你也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了。接下来还是在要讲律法，前面讲的是亚当与基督的关系，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？关系可大了，关系可大了。亚当是旧造生命的第一人，所有在亚当里面的都是承袭这个旧的生命， 基督是新造生命的第一人。预象吗？预象就是说他是第一人啊，他是最初的那个人。在基督里的就不在旧造的性情里面，就不在死的辖制里面，在基督里面乃是得生命得永生，脱离罪和死的辖制，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。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啊，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的状态。凭着什么进？因信称义来人得救。这一次的义行，众人就可以称义得生命了。他说众人称义得生命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全的，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自动得救，不是自动得救啊，你不信你得不着啊。前面那个你信不信都得着了，是吧？亚当的生命你信不信你都得着了，是吧？天生就是，天生就是，不用付代价的。因一人的悖逆，谁悖逆啊？
亚当，
亚当悖逆，还是在亚当、
嗯？
众人成为罪人，他悖逆，其实我们也悖逆啊，不是他悖逆跟我们没关系啊，啊，不是啊，他悖逆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，我们也都悖逆啊。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服，谁顺服？
基督。
顺服啥？
顺服
天父早就定好了那个方法。
嗯，
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，她要伤她的脚跟，她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是因她顺服使我们成义，那么我们也要怎么样？也要顺服，顺服神的旨意。我们要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也在他的顺从上有份。所以说死就是因为悖逆，生就是因为顺服。悖逆好，顺服好啊，
肯定是顺服
的呀。悖逆容易是顺服容易啊？
悖逆
容易啊，悖逆容易啊。人都不大愿意顺从的，人都愿意顺从他自己，是吧？不愿意听别人的劝诫，嗯，或者说责备，是人是天生的不愿意听这个，人都愿意听好的顺的啊。所以说我们旧造的性情它就是天然的，就是悖逆啊，悖逆神啊。你什么时候顺从，顺从圣灵，你什么时候就有生命平安。生命平安是顺从来的，生命平安不是说你去这样求那样求，你再求的好，你再说的好，你不顺从它也没用。这叫听命胜于
献
祭，顺从胜于
供
养的自由啊。献上再多的祭你不顺从，上帝不悦纳。忧伤痛悔的灵，神并不轻看。律法本是外天，又讲律法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怎么说呢？是不外天的？原来没有啊，什么时候天上的？摩西时代。摩西时代那跟亚当时代离了好几千年了，是吧？那时候才天上的，是外天的。本来神不想要这个东西，外天的就说明本来没有的。为什么天上？为叫过犯嫌多。要不给你律法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罪啊！你犯了罪，你还有沾沾自喜的，你还就不觉得自己怎么样？所以说必须有律法告诉你什么是罪啊，叫过犯显多，这显出过犯来了啊，把人的罪显出来了。律法是叫人治罪的，是吧？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什么意思？那罪显多恩典还显多，啥意思？
罪越多恩典越多，报过来
的。是不是你犯的罪越多，神的恩典就越大呀？啊，
不是这样。
那么你就多多的犯罪，多多的显出上帝的恩典了，是吧？哎，不是这样，那是咋样？
有他的意思。
有他的意思。好。
那就不行了，你不是改了？犯罪，他说你那罪，神能够恩典把你的罪都包起来的，是顶点吗？
嗯，有能再犯
罪？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，说明神的恩典胜过罪。因为人犯了罪，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更加的要感恩神的那个救赎啊？
是
那个恩赐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说我们多犯罪就多显得神的恩典。这律法有没有用啊？
有，
有用啊。一个是显出人的罪是吧？还有一个呢？叫人知罪啊，还是显出罪啊？那还有一个呢？哎，就显出神的恩典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律法不但是显出人的罪，也显出神的恩典，而且律法还是一个指路的明灯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靠什么得救，不是靠行律法，而是靠什么？靠信耶稣。律法是指向基督的，基督是律法的总结，是一切信他的都不被定罪。律法是定罪的，你靠律法坏了，你靠律法这没跑了哈，你就在亚当里待着吧。神的恩典是借着律法向我们显明出来，并且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不是你在律法里面，你想靠律法称义，那是没有可能的，没有前途的。无论是靠律法还是靠律法的功用，那中国人不就是律法的功用吗？不是良心吗？靠这个都没用啊，要靠这个得救，那就误用了律法的功用啊。良心也是如此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这还是在讲两个结局啊，两个范围啊，罪作王叫人死，前面讲死作王，这里讲罪作王，这两个王啊，罪作王是叫人死，死作王呢是叫人咋？是不得不死，是吧？这就是罪人的结局啊。罪作王的意思就是什么？
罪就等于死。
罪作王是
罪说了算了，
罪说了算了，就是说你不犯罪不行啊，是那意思吧？他做王嘛，他要说你得听啊，他让你犯罪你得犯罪啊，说人就必须犯罪，这叫罪作王。罪作王使人死，死作王呢人就不能不死了。照样，照啥样啊？照样是指的那个方式，不是指的那个内容。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这是神的方法。神的方法是什么？恩典作王。前面是罪作王是吧？神的恩典作王。神的恩典怎么作王啊？作王不是说你说作王就作王啊，你得靠着啥呀？恩典靠着啥？靠着啥作王？
靠着信。
借着义作王，你好好看圣经啊，别再猜啊，你看圣经，圣经怎么说？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啊。什么是义？
基督就是义。
因着基督一次献上是吧？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救恩，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，因着那义者耶稣基督，恩典就作王了，恩典成就了。恩典就是神这个救恩啊，就是神所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，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，他作王了。作王的结果是什么？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。这就是那个结局。这就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，两个不同的国度里面的那个结局。一个是叫人死，一个是叫人得永生。一个是罪作王，一个是恩典作王，或者说义作王，是吧？靠着义作王。那今天我们靠啥呀？要靠啥不是很清楚了是吧？你要靠律法得救行不行啊？你要靠良心能不能行啊？你要靠宗教能不能行？你要靠旧造的性情行不行？这就很明白了是吧？这就很清楚了。所以说要搞清楚我们才要做出选择。你的选择对不对啊？
就是信主，笃信不疑，得永生上天堂。
就
这些。
就是这两个范围。
在亚当就是我死了一条。
所以人就寻求啊，他寻来寻去，他寻不着那个最根本的东西。 如果明白人活着就在这两个范围之内，你就不要在这两个范围再去寻找别的了，你寻来寻去都不是那个正途啊，你也寻不到方向，反而呢越来越进入那个死胡同里面去。当我们明白人就是这两个范围，就是这两种结局的话，那么你就选一样就行了啊，你不用说哎呦我说是选那个宗教好啊，还是选这个宗教好啊，啊我还是听这个说法好，还是听那个说法好，我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，那都是什么缘木求鱼啊，都不是在那个根子上的找解决方案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大的框架和整个人类是这个走向这个范围的话，我们就明白我们应当是在哪里。现在你在哪里啊？在基督里，在亚当里？
基督里。
嗯，怎么证明？
也信成义。
信成义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纸啊。那你说圣灵在里面我也看不见，什么表现？
圣灵他写的工作责备插红蜡笔你都。
嗯。那别人能看出来吗？
能。
什么证据？
你的行为。
嗯，什么行为才算是圣灵在里面？
圣灵的果
啊，圣灵的果子。
对，你
身
上有几样？
嗯。
通过一家家修，是不是卡出来
的？嗯。仁爱。
和平。
喜乐。
仁爱，良善，恩慈。
和平。
温柔。
忍耐。有没有啊？
有。
都有没有？
有。
都有。
嗯。
还不是很完全是吗？
嗯
嗯，都缺点啥？
忍耐
温柔啊，和平喜乐都差点，都差点意思啊。努力去顺服吧，好吧，顺服圣灵你就会结出果子啊，不是努力做，是努力顺服啊，努力顺服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个努力不是说你努力去做一些什么，而是努力去顺服，克服自己的那个邪情私欲。不顺服肉体，乃顺服圣灵。
就生
命
中这家伙走
救我。肉体他要来辖制你怎么办？
用神的话抵挡。
抵挡。
嗯。
引诱来了怎么办？
用神的话抵挡。
别老抵挡，你抵挡不住的。告诉你一个好方法，告诉你一个好方法，人是很难抵挡的，逃避，逃啊，一定要逃，别人在跟你说谗言的时候不听，我就不听，哎，就好了，哎，你就对啊，你就逃啊，情欲来了以后逃，跑啊，哎，跑到主那里去，你不要去抵挡他，你抵挡他，他可能是上他的圈套，嗯。再说我们也没这个能力，嗯，没这个能力。
你这是一句揉一圈。
哎，好了，咱们到这吧啊。